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健康365节目。现代生活啊，让我们每天都面临纷繁复杂的问题，那么程度不同的情绪焦虑、睡眠紊乱几乎成为大部分人的家常便饭。美国全国心理健康联盟最新一项调查显示说，过去一年里有超过 40% 的成年人经历过焦虑或者是抑郁的相关症状。而在纽约呢，心理治疗师的预约紧张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与此同时，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开始关注一种被重新认识的传统疗法，就是针灸。有分析说针灸在改善情绪、稳定焦虑，还有提高睡眠质量等方面的辅助治疗作用，正在不断的被数据和病例的实践所证明。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持牌针灸师石刚先生，详细为我们解读针灸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解决心理压力的问题，在这方面的作用到底神奇在哪里。石刚先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纽约州执照针灸医师联合工会会长。他出身于四代中医世家，父亲石国弼教授是北京中医学院首届毕业生，甘肃中医研究院院长。石先生毕业于甘肃中医学院，师从西北针王、中国针灸大家郑奎山教授。石先生您好。
您好，非常高兴能跟大家谈这个专题。
我们知道经络和针灸对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哈，有些人自己体会过，从小呢也更多的听老人讲过，但是呢，很多人感觉这个经络系统好像是一个非常神奇和神秘的系统，跟咱们生物学或者说医学所习惯的西方的这个理论是不一样的。有人猜呢，说这个经络啊，好像主要集中在咱们人体的这个神经系统啊，还有人说呢，说经络其实相当于人的电路图啊。那么今天呢，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请到您这样的专家，所以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想请您用咱们现代人熟悉的那一套语言体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人体的经络，从中华医学来说到底是什么
？OK， 经络呢，刚才也有人说像电路图，这个比较形象一点，它就像一个大的网状的电路，全身内外串联的一个电路图，它是一种能量系统。它这个能量从哪里来呢？从父母遗传来的，我们叫天之气。再一个就是后天呢，从饮食里化为的能量，还有从呼吸中得到的能量啊，三个能量加在一起，就形成了经络系统的这个能量。它控制着我们整个各个系统的这个正常的运行，都是由这个系统的能量来提供的。所以说，它可以调节到整个人体的各个系统的正常的运作。对，
整个这个网络就是经络的网络，是一个联系到全身心的调节我们正常的运行的这样一个分布很广泛的这样一个网络。
对，
那怎么看待穴位？穴位就是管每一个部分的开关是吗？
对，就是可以叫一个节点，它是一个节点。然后这条电线上有很多节点，然后这个节点呢，有时候一个穴位包含着很多的意义。因为人生呢是有不同的 dimension， 不同的这个维度，三维、四维、五维、六维。它一个穴位呢，它可能包括着光调节这局部的，但是呢，它有时候还包括调节远度的、深层的。对，所以它这个节点的含义非常深奥的，多层面的。经络系统不光是一个浮浅的、浮在表面的，它是可以内外相通，就是说可以达到很深层的，包括我们的生理、心理、精神层面，中医叫做魂魄神志意，这都是我们的精神层面，穴位也可以达到的。
那通过对经络施加影响改善人的身心健康，一般都是通过穴位是吗？
一般通过穴位，但是它是一个系统，它身体分好多系统，不同的系统之间它也是有联系的。大系统里头又有几个子系统，不光是子系统互相之间的影响，还有各个系统之间的影响。
那对穴位施加影响一般通过什么手段呢？比如说我们知道针灸肯定是，
对，
那还有什么？还有推拿。
按摩推拿呀，拔罐啊，艾灸啊。
有没有我们看小说上什么点穴什么这种？
点穴也可以的。
点穴也是，
对，真正的中国的文化武术啊，它有些点穴是真正可以达到，
真的会施加影响，
施加会影响的。
那武术当然是它是为了格斗，为了取胜，甚至为了取得就是终极的目标。
对，
但是用在医学上，通过穴位的，您刚才谈到各种手段的施加影响，它是会改善人的健康的。
对
啊，那么今天呢，神奇的是我们要说改善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那通过针灸，还有通过石先生刚才谈到的按摩或者是拔罐其他的方式对经络施加影响，确实在生活中我们有这样的体验，能够止痛啊，助消化呀，缓解很多急症的症状，改善我们身体感受的状态，这个对好多人来说都不陌生。我们亲身感受过这种穴位下针的位置啊，或者说是按摩的位置跟我们脏器是有呼应的。但是经络和情绪健康之间的这个联系是怎么形成的，这个是出乎大多数人的知识积累的。这种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如何相互影响和运作的呢？
OK， 我们这个经络系统它分脏和腑，脏呢它就包括的是肺、心、脾、肝、肾，这就是不同的内脏系统，还有外面的腑、外腑，我们叫内脏和外腑。外腑就包括胃啊、小肠啊、大肠啊、三焦啊，这是不同的经络系统。阴经在内，阳经在外，阳经是天气所化，阴经是地气所成。我们所说的精神魂魄、精神层面的情志方面的东西呢，大部分跟阴经或者是内脏有关系，但是对外在的这个外腑、阳腑、胃和足太阳、膀胱，它也可以影响到人的情志、情绪。对，这个上面呢，林书的经脉篇就专门谈这个经络的，他就谈到了每一个经循行部位发生疾病以后不正常的情况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他都写得很清楚。你像在这个肺手太阴之脉，是主肺主所生病者，咳、上气、喘、咳、烦心。烦心这就是一个情绪方面的一个问题。对。然后呢，在胃足阳明之脉呢，他又提到一句，病治就有病的时候则恶人与火，讨厌人和火
啊，
闻木声而惕然而惊，就是木头的声音啊，他会感觉到紧张。
明白。
哎，紧张。心欲动，这个心啊，好像在跳得很厉害。独闭户塞右而出，就是把门关上，窗户关上，自己待在里头。
这个其实
这就是其实是现在看就是忧郁症的一种
病，对，心理
对吧？
心理。
然后下一个又下头又讲的说，肾则就是说。厉害了的会发生什么呢？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就是说登高啊，爬高的地方唱歌，就是没有顾忌的唱歌，把衣服脱了而走。这就是一种精神病的一种状态，我们叫做狂症。中文里头把这精神病里它分癫和狂，这是两种。对，你像在脾主太阴之脉呢，他就讲到说，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体不能动摇，烦心，又提到烦心这个字。对，这就是一种精神情绪方面的问题。对。然后呢，心手少阴之脉他提到了心痛易肝，咳而欲饮，这心痛我们有些人焦虑症啊，胸痛，
这就是所谓的身体症状
啊，这就是身体症状。其实这个身体症状它是一种心理症状。心理从身体来反映的。你看这所有讲的这些经络中，不光有生理症状，而且有心理症状。所以你扎同一个脉的时候，把心理和生理都调节了。你看这时间关系，我好多的这个生理的症状没有讲，主要讲咱们这个精神症状。但是在这个经脉篇中有大量的详细的介绍了这个经络出现问题以后，生理会出现什么问题，心理会出现什么问题。对。
您举这些例子让我们想起来很多古典小说里的那些人物的遭遇和情况，比如说林黛玉啊，都知道她肺部用今天来可以推测有严重的疾病，那情绪她又是那个样子。然后曹操在头痛的时候他也是易怒发狂，包括周瑜啊去世之前，
对，
甚至包括诸葛丞相去世之前啊，由于长期的劳累焦虑，然后再加上身体的体弱。比如说您举的这些例子，典籍上的这些专门载明的这些说法，是早期中医在实践的过程中它是一种所谓的意外发现吗？还是说一直就是传统中医根本的一个常有的一种治疗方法或者说治疗的理念呢？
这本身就是中医基本的理念
哦。
现在讲的都是《黄帝内经》里头原来登载的，就是原文呢、啊。
哦，
这《黄帝内经》是我们叫做上帝的医学，没有人知道谁写的，凭空出现的一本书。但是原话《黄帝内经》的《素问》第六篇，他讲这是上帝之秘也，这本书是上帝的秘密。他就告诉了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基本的原则，然后这个世界宇宙啊运行的能量层面的怎么运行的，包括人这个能量层面是怎么运行的，他把这个基本原则都告诉我们了，包括人的这个心理和精神层面的东西。黄帝内经里有很多，有一篇叫本神篇，就是专门讲精神的
哦，
专门讲精神的。他说包括这几种东西啊，你看德，道德的德，气就是气血的气，生生命的生，精精神的精，然后神心神的神，然后是魂魄心意志思，志这个是智力的智，和律，
哦，
这东西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细，
非常很细，
嗯，
你包括哪一层面分得非常非常细，
嗯，
你刚不讲你说这个他想说气思虑者则伤神，就是说过度思虑害怕呀忧虑啊则伤神了，神伤了则恐惧流盈而不止，害怕的时候你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过敏啊，有些人的这个滑筋症，这都是神伤了以后，然后他写得很清楚，就是说伤了神，伤了意，意志的意，意伤了会怎么样，意身则紊乱，四肢不举，毛脆色腰，死于春天会死掉。脾伤了也伤了意，然后伤了肝呢会伤魂，我们中医讲肝是主魂的，魂伤则狂妄不矜，就现在的这个老年痴呆就属于这种、然后
失控了就已经
认为你魂伤了、然后又讲了伤魄会怎么样，伤魄就肺伤了则伤魄，魄伤了则狂、然后肾是管治的，肾怒而不止的伤志，你把你的志志向的志伤了以后会志伤的喜忘起前言，这也是说了话马上就忘掉，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种，这就是人精神层面的了。
明白。
对，然后它也包括了好多生理方面的，你看这上面说肝藏血，血藏血摄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肝气如果弱的话它就害怕，如果太多肝气太旺的时候它就容易发怒，这都是能量过多过少造成的对精神层面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通过调整这些经络或者脏腑的气血的平衡，它就可以生理心理都治了、精神层面也可以调节，就是说精神层面是另一个维度的、能量层面，但是我们通过针灸可以达到那个 调节的作用。
是，您刚才从古典的典籍这个理论已经给大家介绍得非常清楚，而且就是说每一部分脏器经络的每一部分跟人的健康和情绪相对应的关系也举了很多例子、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实践、那么平常您接触到的案例来这儿向您求助的，希望通过针灸来改善情绪和精神状态，这些患者一般是会对他进行怎样的一个诊断，然后接下来怎样一个治疗方式，怎么确定他的疗程啊，怎么知道就是什么穴位是不是真的是对他有效啊、就是选取怎么样的疗法，一般怎么帮助他们。
OK， 像我这里就是对这种精神疾病啊，我总结出了八个叫喜乐方，但是这个喜乐方不光是治疗精神层面的情绪层面的，而且治疗身体状况的，因为好多人来的时候呢说感觉焦虑，同时我又胸闷 同时我又拉肚子，同时我又头疼，我还容易发怒。女病人呢，她会说我经前综合症很厉害，乳房痛啊，头痛啊，容易发怒啊，喜欢吃甜的呢。然后呢，有人说我腰疼啊，还有人说身体和心理的同时出现的。这时候呢，我们就根据这个，你看这经脉片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出现什么症状，在什么经络的问题，你就会很清楚的会看到。通过这个经络呢，你会发现它不同的系统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的话，肝胆系统、脾胃系统和这个心包啊，和这个肺各个系统，它都会出现问题。但是我们就根据这个病人的所系统啊出现的问题啊，我们总结了好几条。一般来说，我们分叫喜乐一方是用的最多的。但是在这个用喜乐一和喜乐二这之间怎么区别呢？两组人来讲述的是一个症状，但是我们可能用的治疗的方案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通过摸脉看舌苔，然后我们判断这个人是阴虚多一点阳虚多一点。因为这两个不同的时候，它虽然是同样的症状，用的治疗完全不同。经络我们用的是一样的，但是穴位的属性它是不一样的。有些是泻肝的，有些是补肝的，有些是泻胆的，有的是补胆的，补脾的、泻胃的，或者是补胃泻脾的。你是有不同的这个脉和舌苔，我们来判断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情况，来判断他属于阴虚还是阳虚。根据他所在经络的不同，我们会给他用相同的经络但是不同的穴位。有些人一紧张啊，呼吸不舒畅，然后好多过敏呢也是跟着情绪有关系。对，有一部分的人呢一紧张就哮喘，一紧张就咳嗽，这都从情绪来指的。我们通过调节内脏系统，通过调节阴经和阳经的平衡，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对，
您说到这儿呢，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讲，都知道中医理论跟所谓西医理论或者其他的这些理论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就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改善情绪和缓解焦虑和抑郁方面，作为中医的理论指导下的针灸，或者说这些作用于经脉的这个治疗方法，和现在其他的大家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药物啊、心理治疗啊，比如说谈话治疗、疏解这种，这个是不是能够有效的配合起来？还是说不同的医学学科各有各的理论和实践，大家就是各做各的呢？
应该是配合的。
嗯，
因为我这里有好多心理医生啊来看我。
哦，自己是心理医生，觉得有情绪的问题也来找您
来找
助、
很多很多。
嗯，
对，而且他们也给我推荐好多病人来。治疗时我跟他们都是一个啊，再一个就是说我治疗好多心理病人以后啊，我不认识那个心理医生，但是他觉得他病人给他讲完，他觉得很神奇，然后他自己出面给保险公司啊写信，说希望能追加这个病人的这个针灸的次数，本来只有20次，因为这个医生写了封信，又增加了10次，就是说互相是可以配合的。比较严重的时候，刚开始呢，就是说针灸它取效呢有一个过程，因为能量的产生它是有个过程的。所以刚开始如果病人很严重的时候，一定要药物配合，对吧，控制症状，让他能够正常的生活。我们治疗一段时间以后，看着这个能量在恢复，病人情绪在稳定，身体各种条件在改善以后呢，我们就会给病人讲，你回去跟医生讲，我们可以逐渐的逐步的减轻这个药。对，最后达到就是说既不吃药，所有药都不吃，让身体自己一个调节，针灸通过 一段时间治疗以后呢，也就不需要治疗了。
嗯，
他就完全康复了。
嗯，那我好奇的是，您刚才谈到的，不管说是他因为个人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的患者而跟您有交往的这些心理治疗师，当然他们是在西方的心理和精神健康这些理论指导下不断的学习成长为医生的，当他们发现自己比如说跟您接触之后有变化，或者是患者因为经过您的治疗之后有变化之后，他们会不会跟您探讨中医理论，就是您到底是通过什么理论对患者做了什么，或者对于他们做了什么，产生了这样的情绪的正向的改变呢？
有，但是很少。
少。
但我跟他讲我们理论的时候，他们是能接受的。他跟我谈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这个药物的副作用，他来到我这治疗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做医生知道药物的副作用，所以 不愿意自己服药。我跟他探讨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很接受。好多医生讲，虽然我搞不清楚你完全讲什么东西，但是通过效果我们知道这还是对的。
我们今天其实讨论的更多的是那些已经成病的那些患者。那么大多数人呢，在生活中可能没有严重到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状态，但是相当多的人，甚至于每一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会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表现比如说失眠啊，可能因为一些事儿啊，单位发生一些事情或者家里一些事儿啊，突然这一段时间就思虑过重啊，甚至过度劳累啊。我不知道就是针灸和经络治疗能够在缓解这方面症状和帮助这部分朋友度过这一段难关方面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说心理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器官吧，它出现症状出现不舒服的感觉呢，也是因为它的能量层面出现了问题。所以通过针灸呢，通过提高它的正常的能量呢，它的这个抗压能力就会增加，对生活的乐趣也不一样。好多人治完以后他跟我说，他说我最近生意很差，我以前可能就受不了了，但现在 我不 care， 我不在意了，他的抗压能力增加了。再一个人就好多人跟我说，说我现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动力了，这是一种病。我们治针灸以后他说，哎，我的 motivation 回来了。其实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病。大家就是说你有不舒服的感觉，包括这心理这种，就像刚才这种工作没有动力了，看什么都不顺眼了，容易跟别人出现这个口角了，这都是一种心理疾病。以前不会出现，但现在出现就说明你心里已经有一些不能适应了，那时候就要去看，通过针灸啊，通过调整啊。有些人还会出现一些睡眠症状，好多睡眠都是跟情绪跟这个心理有关系的。治疗以后呢完全可以达到，哎，你发现阳光又明媚了，你又能看能享受到这个鲜花的美丽了，这就是一种身体恢复正常的一种表现。
您说到这儿，我现在真是越听越好奇。我相信那些亲身经历过您治疗的人，他会有很明显的感受，感受到走进这个门之前和从这个治疗床上起来之后的这个变化。
对，
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说到底是什么一种感受？比如说一个焦虑症的病人或者失眠症的病人进来，然后跟您谈了症状，然后您辨别清楚他是什么问题，决定怎么治疗之后，对他施以治疗，他在做起来的时候是由于经络的这个调整感觉到一种放松和一种
最大的就是一个放松。好多人就睡着了，首先他就感觉一个放松，身心的一个放松。再一个有些人就感觉说，哎，我感觉很有能量，充满了精力。这个喜悦呢一般都要在两三天以后它会出现。好多人早上起来呢起床气，我们叫起床气，这气是一种心理症状。或者有些人早上起来说，哎呀，我早上起来特累，早上起来看什么都不顺眼。治完以后他感觉很累，然后治完以后他会发现，哎，早上起来没那感觉了。
因为很多人比如说焦虑也好或者失眠也好，会觉得大脑里始终在想那件事情。
对，
就像您说的，
对，
滞住了或者说堵住了啊，也可能就是通过您的治疗，您说的这种放松，通过咱们打引号这个电路图的调整，哎，通了啊，一下想通了。
对，有些人说我不能集中的注意力了，想问题不能想。有些人跟我说我不能工作了，为什么呢？中医里是属于益脾伤，过思伤脾，益的力量变弱了。通过我们健脾啊，调节足太阴、脾经，通过调节胃经，哎，他就发现注意力可以集中了。我这治一个大学生脑子不能注意集中力，辍学，辍学一年。对，在这里，哎，前两天告诉我说，哎，我可以做题了，而且他以前做题做不出来他会很焦虑，哎，现在不会焦虑了。这都是一种身体恢复到正常的一种状态。对，
好，谢谢您，您已经给大家从理论到实践方面讲得非常清楚了。我问几个初级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关心的，特别是没有接触过针灸的朋友。很多人在比如说电视作品中介绍中医针灸的时候，看到长长的这么一根针啊，扎进身体，而且在这个医生的这个捻动下越扎越深，都会觉得好像有心理障碍，但是他又想来尝试，他怎么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呢？
这是一个错误的理念啊。针灸的治疗一些长针啊、大针啊，一般来说都是治疗一些深层的疾病。 像一些痛啊，我们用大针粗针，但是对心理疾患病人我们要小针，
哦，
轻也叫糖针，就是那个糖果的糖啊，
哦，
就是说越轻的时候它起的那个调气的作用更强。粗针一般是调形的，就是形体啊，肌肉啊形体出现问题我们会用粗针大针，但是调理这些心理疾患啊气血方面的调气的针越细越好，越短越好，好多是没有感觉的，
哦，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特别是这种人都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对敏感的人我们说上帝是公平的，你敏感的人呢扎得越轻它效果也是很好的，不敏感的人你要稍微刺激重一点，
嗯，
但是敏感的人轻轻打进去它就有效的。
那个针是像头发丝那么细的针吗？
比那个稍微粗一点，
0.18，这个也是要功夫的吧，我一般这么细的东西很难插到肉里，
哦，现在的针都是管针，
哦，
拿管子一放它一弹手指头一弹就进去了，
哦，
对，所以说很容易，而且你不会感觉到痛的，所以大家不要有心理疾患，
嗯，
不会痛的。
你刚才谈了这么多针灸对于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的调节，对于多数朋友来说是直接见效的，而且您刚才谈了它是用细针，可能连疼痛都不会有多大的感觉，
嗯，
就总体来说副作用低，但是呢它依然是医疗行为，要请专业人士来做，
嗯，
那么您觉得在改善情绪和精神状态治疗过程中是不是确实有哪些人是不适合，或者说暂时他这个阶段不适合是进行针灸治疗的，有哪些是属于禁忌的？
一般来说呢精神病患躁狂症要在医院里头吃药的，所以我们都是先不用，当然我们以前也有针灸治疗躁狂的很多成功的案例，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如果有精神躁狂症候的时候还是要先通过药物控制。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病人呢身体极度的虚弱，气血虚的时候不适合针灸，我们建议呢先吃一些药，包括一些中药，调整到一定阶段通过针灸来治疗，
哦，接受针灸治疗还得有一定身体的底子，是吧？
要身体底子很重要，
哦，
很重要，因为太虚的时候要调以肝药，
嗯，
不宜针灸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禁忌的，
嗯
嗯，
就是适用于大多数人的大多数状态，
对，
嗯，
对，
好，您前面给我们讲了那么多《黄帝内经》这种理论，再一次让我们体会到了，就是东方医学讲究的是系统化的一种调理啊，相互的一种关联。那最后呢想请您从中医的经络理论出发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日常生活起居方面，特别是我们节目现在在比较冷的时候做草木消杀的节气里，我们应该养成哪些好的习惯保证自己一个好的身心状态。
OK，这个在中医里头就很清楚，黄帝素问里头叫四气调身大论里头就讲每一个季节应该怎么样调节自己，怎么样适应自然，你要顺着这个自然的运动轨迹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来保证你的能量能够有效地被储存产生，不要消耗自己的能量，包括像冬天的时候就要早睡晚起，睡觉很重要，把你的这个意志呀藏下，冬藏啊，冬天要藏啊，思考太多对你不好，所以说叫有些规划的东西呢放在春天来做，当然这是一个从养生方面来讲，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现在就保持一种静默状态，沉静收藏状态，把你的能量都藏起来，早睡晚起，不要吃太多辛辣的东西，现在冬天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要吃一点补阴的东西，补阴的一些蔬菜啊，海参啊，山药啊，莲子啊，清凉点，因为人冬天的时候里头是热的，春夏的时候人里头是凉的，所以说冬天吃一点凉的东西来平衡你，而且它会帮助你产生更多的能量，来年来用。
那运动方面呢，我昨天翻到一个视频，有一哥们光着膀子在北京就这个天气他在外面跑步，哇，周围的人说哦，太厉害太厉害，这种都是不符合您前面说的这个规律的，不应该是这个时节干的事儿，是吧？
按理来说运动最好是早上做，早上是阳气旺盛的时候，晚上应该是收藏的，应该是睡觉的，但是因为现代人呢工作的关系呢早上没有时间去运动，那只能晚上运动，但是晚上运动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出太大的汗，因为出太多汗对养生是不利的，哎，再一个就是说如果锻炼呢尽量放在早上锻炼，按照养生道理我们讲 冬天收藏，睡觉比运动更重要。
好的，非常感谢针灸师石刚先生为我们深入的解读了经络、针灸和情绪调节的关系。我们在这个时代呢，多数人有这样的共识，就是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同样重要的。但是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多数人来说平时都是很迷茫的。那么针灸呢，作为副作用低而且可以和西医的心理治疗并行的一种辅助的疗法，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受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能让大家重新认识身体和情绪之间的这种联系。再次感谢石先生的精彩解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谢谢您。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